一起看马拉基书，但是我们要看全书的时候，我们得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看起，就是神借着马拉基对当时的以色列的宗教生活，还有他们道德生活、家庭生活，都有一些提醒。这些提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而我们为什么要敬畏，要相信上帝？那个答案呢？在第一章的一到五节，那个我们最后再来讲。我们先讲一般教会，包括旧约以色列的时候和新约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犯的一些错误。那最后我们再想，为什么我们会犯这些错误？为什么我们会缺少这些东西，或者是做错了哈？教会里面或者社会上，甚至整个世界，问题如果出问题，那个问题然后产生的结果可能很久才看得到，可是那个根的错误总是从宗教领袖开始，总是从神学院或者从教会的牧者开始。因此各位，我是深深觉得我们要多为神学院对牧者祷告，因为他们是带领教会的。当神学院和牧者走错的时候，或早或晚社会风气也会坏下来。这个或早或晚可能等几百年才慢慢显出来，就跟欧洲和美国慢慢显出来的一样。就如同上帝的恩典借着神学院、借着牧者、借着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显出来的时候，那个上帝的恩典和美善显出来，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快，不是好像立竿见影一样。我们常常都求快，但是求快是好，但我们需要顺服上帝。你在马拉基书就可以看到这个形式哈，神责备祭司，就是教会的领袖。第一章第七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民呢？就在马拉基书里面，很多这种对答，神跟他儿女的对答，这种对答，如果我们想一下，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有，也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有声无声、有形无形、有心无心的表达出来，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不满。各位，这些对上帝的不满和上帝对我们的不满，我们都要去想一下。我们敬畏上帝，但是我们越敬畏上帝，我们越用我们的思想。我们并不是奴才，我们并不是不会思想。当我们想到一些看起来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但求主让我们总是出自敬畏上帝的心。而今天基督徒，今天神的儿女跟以色列一样，常常我们在责问上帝或发怨言的时候，不是出自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他话语的顺服，而是我们自己的私欲。这个要小心哈。你看，藐视上帝的，他先提到的是祭司。就藐视上帝的，不一定先想到是外邦人，而是拜偶像的人。固然这些人藐视上帝，甚至这些人不认识上帝，但是常常他们本来就是罪恶，他们本来就没有被神的恩典之光光照，所以他们那样藐视，他们那样轻看上帝，不管是大科学家或者是拜偶像的人，这个我们不敢说情有可原，起码我们可以理解。而祭司呢，这种是历世历代都在神的家里服侍的，是亚伦的后裔，是懂得上帝的话语的。但是不管你是敬虔了多少代，不管你有多少在教会里的经验，不管你的身份是主教或者是监督或者是院长或者是神学院教授或者是牧师或者是长老执事，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心中在藐视上帝。在心里，上帝并不成，藐视就轻看，在心中神的分量并不重。那 在心里对神的分量不重，然后我们态度言语上就慢慢表达出来了。耶和华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都不敬畏我呢？你是我的仆人，我是你的主人，你怎么都不敬畏我呢？那个藐视，不但是藐视，不但是态度上言语上，当上帝提醒你在藐视上帝的时候，那个藐视的人呢还会犟嘴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没有啊，我每次聚会的时候，每次献祭的时候，规规矩矩的，都照规矩而来。各位注意，上帝最看重是我们的内心的诚恳，外面你西装革履，道貌岸然，唱诗拨饼敬拜赞美，都不一定讨神的喜悦。在以色列人里面有许多这种外在的敬拜赞美，甚至读经祷告，你心里不敬畏上帝，那是惹上帝愤怒的。这里耶和华首先责备的就是做这些外表行动做得很好，心里却不敬畏上帝的。那么沉于内就会行于外，里面是什么迟早会表现出来的。那在当时表现出来的就是把污秽的食物献在坛上。第八节，将瞎眼的献为祭物，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好，我们看这个也要小心哈。一方面主耶稣讲我们的奉献不在乎多少，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是最讨主喜悦的，就量来讲它非常的少。那另外一方面，好像神又很看重这些外表的东西，要没有瑕疵的，不可以把那个坏的不好的献给上帝。那这两个怎么调和呢？还是用我们刚刚所说的，你心里神要求的是你心里敬畏上帝。所以你是一个寡妇，你实在没有钱，但你对上帝是敬畏的，那就不在乎你献的是多是少。不管是寡妇，任何人都是这样。我们如果能够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主，那当然是应该的。我们教会最近在捐冬衣，那么为了不要把那个旧的衣服、烂的衣服给其实不是给上帝，上帝也不要穿衣服的，是给那些穷困的。所以我们特别报告，请你最少是七成新的，那么要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很整齐的。各位，这用意也是很好。但是人间任何的做法都会有它的流弊的。你像如果我要捐七成新的衣服，我就捐不出来。各位对不起，我的衣服都是三成新的，七成旧的，都已经穿很久了，甚至都是人家穿剩给我。我就是很节省很小气的人，所以即使我想因为我长胖了或者怎么样，我想要捐出来恐怕都不行，因为恐怕人家都不要，因为不够七成新。我说这话意思只是在说，我们在外表的做法，包括圣经给我们的规定的时候需要有，但是那个需要有弹性。不要因为看到这里的经文，还有在利未记啊、生命记啊，都有讲到说哈，神要献上的牛羊要最好的，你不可以把什么口蹄疫的、狂牛症的那些鸡瘟的那些送来哈，你要送最好的。然后更叫我们当中，如果你有残疾的、残障的、很难过的，就是不可以，包括在这里，包括相貌外表有残疾的，神都不要。各位，你千万不要以为神不要这些，这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提醒，就是人不要把烂的给上帝。那如果我们敬畏上帝，一个残障的、有残疾的，他心里敬畏上帝，他愿意侍奉，那是最讨主喜悦的。只是我们当然也知道了，我们如果有心服侍，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的恩赐摆在什么地方。如果实在没有那样的恩赐，也许我们就做一个默祷的人，或者做其他的，不要有什么自卑感。各位，我这个矮子，而且60岁了，如果我说我今天要用打篮球来荣耀上帝，那上帝的名字会被羞辱。我即使有最大敬畏上帝的心，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恩赐，那就不要做这样的事。 这里说不要把那些瘸腿的瞎眼献来，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瘸腿的瞎眼的有残疾的神不爱，也不是说他们不可以服侍上帝，而是说我们的心中对上帝的敬畏，那是最重要的，而这总要有一些表现出来。当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畏丝毫没有，只有外在的时候，所有一切的敬拜、赞美和宗教活动，在先知书里常常有，包括最多的是阿摩斯书，然后弥迦书，然后在以赛亚书，然后在这里也有说了一句话。上帝说，圣第十节，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你们最好把圣殿的门关起来。哎呦，这句话是很重的话，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不要让圣殿里面的活动是惹上帝愤怒的。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说一个心不诚的敬拜，一个心不诚的奉献，一个心不诚的宗教活动，不如没有。是这样讲的。不过我们也要小心，就是我刚刚讲的哈，我们在理解上帝的话的时候，总要兼顾到各个方面。有些人，包括日本，有一段时间就有人提倡无教会主义，包括在很多人哈对教会的腐化或者奢侈，包括在那个中世纪天主教那个教会很奢华，那么就会有人说，我们都不要教会，我们也不要这样制度，我们也不需要穿什么道袍，我们也不需要有仪式，我们也不需要点蜡烛，我们不需要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天主教的遗毒，都是不好的。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这些，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们跟我没有要提醒你们点蜡烛，没有关系哈，我们要自由一点，就是说这些东西你还是要注意，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你的是敬虔，但是我们人不是什么纯属灵的，我们是有血有肉的。我们在纪念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在每天每秒每一个时候，任何一件事情，神都提醒我们了。雅各书也常常讲这样的话，你不可以只口头上或者所谓心理上说，哎呀祝福你，你平平安的去，然后丝毫没有行动。各位，肉身、物质、蜡烛、敬仪式、道袍，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神在从旧约到新约，在历世历代各个教会里面有这些规矩，有这些典章，有这些礼仪，愿我们都不会轻看。如果你心里真的敬畏上帝的话，你不会轻看，你不会轻忽外在的行动和言语，你不会说我里面很虔诚就好了，外面表现的是什么没关系。各位，就好像一个丈夫对太太说，我心里很爱你，但是不必给你生日礼物了，也不必在外面装那些很假的，那都是花花公子的伎俩，你老公是很老实的，我不会有那一套。各位，这就是骗人。如果你真的有那种内心，多多少少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总会呈现在外面的。我们并不轻看外在的这些呈现，只是我们更看重内心对主的敬畏和信靠。如果我们内心一点都没有，那外面再多好的、漂亮的、伟大的繁文缛节，那也是离弃上帝。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内心敬畏上帝，你不可以提倡什么乱七八糟的无教会主义，你不可以说我星期天就不来教会崇拜，那都很虚伪，我在家里敬畏主就可以了，或者说我根本连在家里敬畏主都不必须，我在外面打篮球也是心里敬畏上帝。各位，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不过这种可能性非常低，这绝大多数可能是你只想打篮球，你根本没有敬畏上帝。 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很注重礼节礼仪，而我们对那个礼节和礼仪也随从，因着敬畏上帝，这是一件好事情。不要因为马拉基书里面说把殿门关起来我们就不来教会了，哇，抓到一节经文了我就不来教会了，甚至把教会 关门起来，那都是刚好表达出他不敬畏上帝。那么敬畏上帝在第十一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必被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各位，你大概不太注意到，因为我们基督教里面像你们还算是有蜡烛哈，很多教会是没有点香的或点烛的。实际上这在圣经里有，新约旧约里面都有，诗篇里面也都有，我们的祷告像香一样。你说我们现在不烧香了，我们纯粹是内心的祷告冉冉上升也很好，但是如果是这样，你内心的祷告也必定要有一些外在的呈现。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喜欢跪下来，或者甚至俯伏在地，有的人喜欢举起双手，我都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最重要是你内心虔诚，内心敬畏上帝，但是你不能说外在的东西一点都不需要。我们感谢主，他在这里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们很喜欢一首诗歌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从东到西其实就是遍地了。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不限于只有在耶路撒冷，不限于只有在教会。对，我们承认，如果你今天在回教国家，你是一个工程师，你今天在回教国家，你是基督徒，你在那边工作，你在杜拜或者在阿拉伯或者在什么地方建工程，你在那里，那个地方是一个很保守的回教地方，没有基督教的教会，也不可以，就是如果你显出你是基督徒，会有很多很多的麻烦和危险，星期天也没有教会可去，或者在某些国家某些地方，因此你在家里敬拜，各位，我觉得这不是不可以。甚至我再大胆一点讲，如果你现在就在台湾，你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是希望需要星期天上班的，是轮班的，你不一定是在星期天休假，不能在主日来崇拜，我觉得也不一定不可以。只不过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就扩大了你的任性的自由。哦，康牧师讲星期天不一定要来崇拜，各位，我们常常是因为心中不敬畏上帝，就找各样方便的理由。那个不是心中敬畏上帝，刚好就是心中不敬畏上帝。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绝对化，在有的时候的确是有这些我觉得上帝都允许的一些现象，一些状况，只是我们尊主为大，我们也希望有呈现出来。好，可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心里早就不敬畏上帝，但他们还是行礼为仪，如仪。这就像中国大陆十几年前流行一种，现在还有点流行的，有的时候也传到西方，传到我们台湾这里，叫文化基督徒。就是说，哎呀，我就是根本他们心里不认识上帝，甚至不信上帝。他们多半是知识分子，他们以那种三位一体的真神，道成肉身，处女怀孕生子，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代赎，他们都觉得这是迷信，都觉得是幼稚，都觉得是残忍。然后但是他们很喜欢基督教的文化，哇，那种诗歌啊，韩德尔的弥赛亚，那个兰布林的画啊，哦，他们觉得这些很好。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美好的音乐艺术是发自内心他们所轻看的那些信仰。那如果你内心对上帝的道不认识不尊重，那么迟早你就会对神是就嗤之以鼻，美其名说是自由。在一章十二节开始又讲到他们拿那些最烂最差劲的献给上帝。那上帝说，在以色列当中，如果你们没有真实的敬拜，虽然看起来外边有，那么在外邦那些没有耶路撒冷没有祭司的地方，我的名会被尊为大。 好，他继续在第二章责备那个祭司哈。那个祭司呢，常常就是宗教的领袖。祭司不仅是在整个教会里面或整个圣殿里面的敬拜，他们是有形无内心，而且他们对那些有些比较敬畏上帝的立位人，或者比较低等一点的，所谓低等一点的这些服侍人员呢，也很轻看。那就是什么？立位人第二章第四节。其实祭司也是立位人，整个立位这个支派都是被神选召出来服侍上帝的，只是立位人里面亚伦的后裔就特别成为祭司，就祭司是领袖阶级，立位人可以说是一般服侍的，在帐幕里服侍的。哦，我们求主帮助，当那些有名分的人没有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希望那些没有名分的、比较平凡的，他们能够敬畏上帝，让神的约能够长存。第二章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愿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心愿。各位，神跟我们立了约，神立约就是他要把平安和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老，只要是信靠耶稣悔改重生得救的，我们都在上帝的平安和生命的约里。但是你要在平安和生命的约里面，你生活要有平安，生活要有那个生命的力量，你需要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律法。就各位，现在的人，不只是现代人，从亚当夏娃以后，谁不想要有平安呢？谁不想睡觉睡得好？谁不想心安理得？谁不想那个心中坦荡光明？我们的那个心学家王阳明死的时候就说，此心一片光明，我认为那是谎言了。因为人不认识上帝的话，不可能心里光明的，一定有阴暗的。但我们基督徒被主的宝血洁净，我们光明，我们不被控告，我们不骄傲，我们不自大，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敬畏上帝，神给我们平安。不管是外面有什么样的风浪，不管是我们的健康报告检查多么的不好，不管是我们在家里在工作上碰到什么样的风浪，各位，这都会有，而这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也必定的。我们有平安，不是说我们心不波动。各位，现在突然来一个七级地震，我很平安，哎，我们继续听到，我心都不会跳，那我是不正常。我们这肉身碰到这些事会有一些反应的，只是我们总还是希望圣灵能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坏消息的时候，风浪大的时候，这是我们平常操练遵行主的话，敬畏神，我们就有平安。然后我们不只是有平安，我们有生命，生命的约，生命就是那种活跃的力量。各位，如果我们年龄大了，不可能多活跃的。你今天叫我真是又跑又跳，我们今天教会办个运动会，我去参加什么撑杆跳高，各位，那是笑话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我们肉体一天天朽坏，我们内心有上帝给我们的不朽坏的生命。外体是一天天朽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喜乐，我们那种生命的力量，活水的江河涌出来。我再说，各位，环境肉身的影响，这是不能避免的。我们也不必因为这些而觉得定罪自己。我们的平安正是在这种艰难当中，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敬畏上帝。 我们有生命，有平安，因为我们遵行上帝的话。我们不但自己遵行，我们也劝人遵行，我们也述说。第二章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我们不一定办得到，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又有很多人说了，哎呀，我们有心中的真诚就好了，而不在乎这个读经祷告的行动，这都是虚假的。心里真的敬畏上帝，主的话藏在心里。当然我们也承认法利赛人口里藏有神的话，心里没有，这也是有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读经，有机会祷告，而你不愿意，那你不但不敬畏上帝，就像很多的这些神职人员、神学家或者这些祭司，他自己第七节，他自己嘴里应当存知识，人也应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但是他却没有。哦，各有谦卑是好的，但是有一些不叫谦卑的客气，那叫虚伪和失职。什么叫做谦卑是好的？谦卑就承认我们是罪恶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犯罪的，我们会犯罪，我们不是什么都懂，这个是谦卑，这是应当的。然后我们应当请教人，我们应当学习，这都是应当的。可是各位，如果你的医生，你有骨质疏松的毛病，你去看骨科的医生，那是你的医生，你问他说，我骨质疏松，这个状况不好啊，越检查越不好了，这检查报告这都不好，要怎么办？那医生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哎，这要请教高明，哎，我不懂，哎，我是一个罪人，哎，我没有读什么书，哎，我很笨的，我不如你啊，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无知中的无知者。各位，这就叫做失职。你就给我从医生的位置上滚下来。如果教会，如果神学院不能够传讲上帝的道，不能传讲上帝的福音和上帝的律法，我们口里没有存着知识，人家来问我们关于上帝的事，我们当然都承认我们有不懂的，这一定的。圣经我们很多不懂，我们也完全承认我们有很多解错圣经的地方，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也承认，我们更承认我们应当多多的学习，我们也更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常常所行的跟我们所说的不一致，求主赦免。但我们如果真是谦卑，在学习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知道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嘴里要存着上帝的知识，要存着律法。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二章八节。我们真求主怜悯，不要在这些该非常站得稳的事上自己跌倒，也使别人跌倒。而且当有些人不跌倒的时候还讨厌他们，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就是这个我们也有看到，后来耶稣责备那些宗教领袖，包括法利赛人也有这样子，你们自己不进天国，当有人想进的时候你们还拦阻他们进，你们自己不尊敬上帝，不看神的话，你们还劝人家不要看上帝的话，劝人家批判圣经。各位，这都是极大的罪恶。当我们谦卑到废弃了上帝的道的时候，二章九节，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哎，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神学家的那个特征，他们拼命想要讨好这个世界，拼命想要讨好那些攻击基督教的人，因为他们也要想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并不笨，我们也有读书，其实更被人家藐视，更被人家看不起。 有一个非常反对基督教的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叫 Richard Dawkins， 他还有另外一群哲学家、科学家，那么在这十几年来哈，大概成立一种新的运动，叫 New Atheism， 新无神论啊，就是他们要很强有力的鼓吹这无神论。那么 Richard Dawkins 是一个生物学家，那么他尤其站在达尔文的立场上反对基督教。那么当然就有很多基督教的基督教人士对他这有反应呢，有些人就跟他辩论呢，就说他错了。那么这些人呢，当然 Richard Dawkins 一点都看不起，但是照我看啊，他最看不起的是有一些基督徒，像有一个很有名的，现在台湾也翻译他的书叫 Francis Collins， 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福音派的一个科学家，他最看不起这些人，他因为 Francis Collins 这些人就是他们又说他们是信耶稣的，他们又说他们是跟这个进化论一致的，那个 Richard Dawkins 就说，你们就直截了当讲，你根本没有信耶稣嘛，这两个是不能妥协的。各位，有些东西是可以站在一条线上，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妥协的。当有些人，当你要去巴结这个世界，然后把你自己的立场都弄得没有的时候，人家更看不起你。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好，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啊，当教会、个人、团体在真道上远离信仰、远离上帝的时候，这我们比较不太看重。我们对于什么祭司啊、立位人不是那么看重，可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是有影响的。人远离上帝，或早或晚会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上显出来，也就是我要这样说，当人远离上帝，或早或晚迟早会在科学这些方面显出那个缺点和错误，不过这是不是那么明显，也许几百年都不一定显出来。而且人如果远离上帝，或早或晚，我觉得这就快得多了，会在道德上显出来。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敬畏上帝，尤其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后来又远离了上帝，我大胆的说一句，你的道德会出问题。所以在第二章第十节一直到十六节就讲一件事情，以色列的婚姻出问题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上帝。你对上帝不忠实，你或早或晚会对你的妻子也不忠实，或快或慢对你的丈夫或妻子。这理由非常简单，上帝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是我们一切良善的来源。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良善包括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丈夫，包括对人的诚实诚恳，包括对工作的努力上进，慢慢都会失去那个动力和动机。有的存在我们身上只有越来越多的自私，你越自私就越只想到自己的私欲，越只想到自己的私欲，当有外在引诱的时候，你当然就很容易就放弃了该有的良善。好像就是在第二章的十节以后就讲到整个以色列人离弃上帝呢，那个离弃上帝从祭司不把上帝的话交给他们以后呢，他们就第十三节的下半句，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当然今天我们说的难过一点了，这个对婚在婚姻上不忠实的事情，不是只有丈夫妻子也有，男女都有。甚至我很怕有些女权运动者讲我们要男女平等，他们会找女人，我们也学武则天找个男人吧。哎呦，拜托拜托各位，这种男女平等你千万不要学， 男人会杀人你也要杀人吗？这叫学坏，这不叫求平等。当男人或者女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使我们的妻子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十三节，这原因都是出自我们对上帝不敬畏。慢慢那个上帝给我们的爱，上帝给我们在生活道德上的约束能力就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慢慢慢慢就发现自己不是，自己不是还不悔改不承认，就不但是做错，还会犟嘴了。在14到15节是旧约圣经里不多哈，但是也直接就是也是上帝的话，就提出一夫一妻。旧约圣经里没有很直接讲一夫一妻，旧约圣经里甚至对大卫、对所罗门娶妾有其他妻子没有直接的责备过，但这里是神只造一个人，就跟在创世纪一样，说你应当善待你幼年所娶的妻，意思就是要维持一夫一妻的事情。他从创造讲起哈，第15节，神有灵的余力能多造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呢？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里有一点复杂了，但意思实在就是，亚当和夏娃是一配一的。不是多配一，也不是一配多的哈，在历史上，在文化上，因着人的罪恶，有的时候没办法，就有这样的事情。尤其在早期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一定有近亲通婚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神原来耶稣讲过，神起初不是这个意思，神起初不允许人离婚的，神起初是让一男一女享受他们在婚姻里的一切。而当我们在这件事上罪恶不听上帝律法的时候，16节，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各位，我在教会就碰到，我想在世界上也是一样，很多了。当人以自我为中心，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心慢慢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对上帝觉得烦厌的时候，或多余的时候，自大的时候，慢慢就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然后喜欢什么，男人好色嘛，常常就开始有这些风流的事情了。风流的事情还是我喜欢，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不喜欢的我就揍，就开始暴力打自己的妻子，这差不多都会发生的。用强暴代妻，这是神恨恶的。那么神在提醒我们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肯悔改的时候，还会说神真的好啰嗦。17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就在教会历史上，在我们个人生活上，在我自己也常常有这种情形。我对神越喜欢念，就心里在那嘀咕他，就嫌神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我这里不好对那个不好，就我在那里念，在那里怨的时候，通常我都觉得自己很有理由。那个反锁他就是17节，行恶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就我们都很喜欢讲这话。有的时候是自大的人，远离上帝的人，有的时候是被伤害，然后祷告上帝，上帝好像没有伸冤，我们也会讲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各位，我们问都可以问，但是求主让我们有个敬畏的心。约伯记要表达就是这样，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公义的上帝在无所不在，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都在，只是公义的上帝的确因着他爱我们，他有的时候让他的儿女是受一些苦， 而且很多的苦，我们承认，他让他自己儿子都受这么多苦。是公义的上帝，有的时候似乎让罪人有很多的猖獗和得势，在这些事上，我们都求主让我们有更坚定信心和敬畏上帝的态度，求主让我们不要动摇，我们仍然能够知道神跟我们立平安和生命的约。这个不容易，仰望耶稣吧，这是很困难的，但让我们在仰望耶稣当中，不仅仰望耶稣在第一次来道成肉身实际上我们死而复活的奇妙工作，我们也仰望我们主耶稣再来，要把一切的不义要消除，要把一切的委屈要伸冤。那就是第三章讲的马拉基书，很浓缩的，可以说这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事实上也把整个圣经的重点都写进去了。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管理，上帝的救赎，上帝的再来，而且他把他第一耶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都连在一起啊。第三章就讲到说他会来，他一定会来，会有他的使者预备道路，那当然就是施洗约翰。你们所寻求的主，三章一节，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个固然在讲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也希望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如果你生活中真的常常觉得有艰难，工作上家庭上，你天天仰望主，主忽然来到，主的拯救一定会来到，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有的时候是慢的，但是一定会有。我认为每天都有，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相反的，如果我们轻慢上帝，主耶稣的再来像贼一样忽然来到，把我们夺去，在平常生活中，神也多多少少给我们一些忽然来到的提醒和警告。三章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这是指的主的再来，但是也是主在我们生活中平常给我们的磨练，给我们在等候，在忍耐，在挫折，在祷告好像不蒙垂听，在天天的生活中还是这么多艰难中的这个磨练。哎呦，我当然不希望我们每个人任何一个人碰到这种情形啊，但我真的是也是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啊，她前几天就是发了一个 email， 就是她写了一个见证。这姐妹呢，都五六十岁了哈，六十岁了。她年轻的时候得过乳癌，也切除，这对任何一个妇女都是很痛苦的事。然后她的二女儿在大概四年前，二女儿是校花，是全校最漂亮的女孩子，被选成校花。她的二女婿是医生，很幸福嘛。她二女儿在睡眠中猝死，然后她的大女儿生的老大，也就是她大孙子，脑性麻痹。然后在一年前，她的先生得肺腺癌。哇，你看怎么承受得了。我感谢主，这位姐妹写一篇感恩的见证。各位，我不愿意举这些例子，因为这些例子常常太强悍，震撼力很大，然后我说这些话不是我们一般人都经历得到的。我只是愿意用这个例子介入各位每个人的生活，如果神在他身上有工作，在你身上也有工作。哇，如果这个姐妹的见证让我们很感恩很感动，哇，神还扶助她了，而且神多次的给她这种神机骑士的那个安慰，你再想想看，是他有福还是你有福？各位，你不要说哎呦，这个人得了癌症后来得蒙主的医治，这是神迹。 我如果经历这样的事，我也会大有信心。你想想看，得癌症蒙医治比较棒，还是从来没得过癌症比较棒？哎，你一定要得一个癌症半死不活了，然后哇神医治，哎呦主啊你恩典真大，你从来没得过癌症，你不觉得那可能是更大的恩典吗？让我们在平常平凡正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天天知道主来的日子，每天都是主来的日子，主天天都在练我，主天天都在炼净我，磨练我，主天天也都在等候我，忍耐我，赦免我。那在主炼的时候，在第三章的五到七节啊，他一直提醒，当主在平常这种平凡的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神迹奇事当中，你要持守对上帝的信仰，在每一天你要更归向你的上帝。那个归向上帝不仅是持守你的信仰，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也讲到说，第三章的八到十二节也讲到我们非常熟悉的，你要献给主十一奉献。然后我们再一次说，那个十一奉献你不必在外在上那么严格，各位我是一个牧师，我真的觉得不是那么严格，不必那么律法。但是如果你说我心里敬畏上帝就好了，今天康牧师讲外在不重要，我不必那个奉献，那你就是根本没有敬畏上帝，你在找借口。十一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参考，你不必那么死板。如果有主有给你恩典，你愿意多奉献也很好。如果真的在很艰难的时候，你欠债或者有医疗费，我也不觉得你一定要说我要有信心奉献出来，神就会给我一大笔医疗费。哦，那都是在试探上帝。我的意思只有在说，我们内心敬畏上帝，也让我们表现在我们外在的行为上，而这外在行为不是死板的。神给我们自由，我们也相信神一定给我们丰富。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知道神一定祝福我们，不一定就照字面上，如同我们十一也不一定照着字面上，这里说神会打开天上的仓库，让我们无处可容。各位，并不是说你今天你的银行里面的钱已经多到满出来了，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意思吧。当然的确我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你家的东西都已经多到无地可放了，这的确，姐妹你们衣服大概多半都是这样，太多了哈，我们过简朴一点生活哈。啊，神十一节说，神会为我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再一次，神在人间给我们的祝福不一定是字面上一定是这样，像刚刚姐妹她很敬畏上帝，而神在她给她诸般的这个考验中，居然哎呦，不但孙子有这样的情形，她的先生有三年前得肺腺癌，两年前。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敬畏上帝，神的应许不仅是在他再来的时候会完全显出，在今天十二节，三章十二节，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别人看到多少，别人称赞多少，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主称我们有福的就好了。千万求主帮助我们远离那种顶撞上帝的态度。第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什么顶撞？顶撞了还不承认，就是十四节，你不觉得这个话是我们常常会说的吗？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当然不讲斋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服侍上帝这么久了，祷告读经这么久了，有什么益处呢？通常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很久，大概一两次就算了。如果你是有恒继续的十几年，即便生活平凡，你不会说这话，而神一定祝福你。然后那些说这些话的人，抱怨上帝的人，十五节称狂傲的人有福，行恶人得建立，他们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 各位，是我们有时候好像看到是这样，但是敬畏上帝的人不为此动摇。马拉基书很多我很喜欢的话，有一段我非常喜欢的话，就是在这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当中，16节，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各位，我们要听神的话，你有没有想过神很喜欢听我们的话？哎呀，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在那里闲聊啊，你有没有想过神喜欢听敬畏他的人一起聊天的话？当然那不叫聊天了，也叫聊天嘛，天就是上帝嘛，我们在谈上帝。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神在听敬畏他的人讲话。哇，这太稀奇了，我在圣经里好像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地方讲上帝听我们的话。上帝在喜欢听我们讲话，而且记录我们这些讲话的人。到最后马拉基书第四章就讲到主的日子来到，那最后的审判，对那在这个罪恶世界中投机取巧不肯坚守上帝的话，远离上帝的，不管是祭司也好，或者欺负自己太太的人也好，或者抱怨上帝的人也好，或者认为那些行恶的人会得建立的人也好，或者觉得敬畏上帝一点益处都没有的人也好，或者是敬畏上帝的人，神都会审判。义人，敬畏上帝的人，他们的日头会出现，他们会出来跳跃。第四章第二节，如同圈中的肥犊，而呢，远离上帝的人会被焚烧。那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书结束的时候就预言到耶稣和施洗约翰的来。不过我最后要讲到说，最后三分钟讲到说，我说马拉基书的重点，我认为在第一章。我们在世上要持守上帝给我们的吩咐，要坚定对他的信靠，要遵行他的道。有这么多的艰难，恶人这么得势，我们甚至被打被欺压，人家使我们眼泪汪汪，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还爱我们呢？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我们要记得神爱我们，神的爱表现在什么事上？表现在神无条件的拣选。当雅各和以扫这对双胞胎还在腹中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这是罗马书第九章讲的，创世纪当然也有讲，神就拣选了雅各。当然这伟大的教义对我们来讲常常很吃不消，因为如果神拣选雅各我们很高兴，神弃绝以扫我们就很难过了。如果神拣选雅各是白白的拣选，不是因为雅各有任何的好，就是上帝的旨意，那么神弃绝以扫也不是因为以扫有什么恶，就是因为神的旨意，这我们很难承受。我今天也不会讲这个，我也不会多说这个事。我要说的是，不管我们在理智上碰到这种艰难，或生活中碰到上帝给我们的艰难，我们先坚定一件事情，神爱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显出他对我们的拣选是这么的美好。而神对以扫、对以东、对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神其实也是充满了慈爱。你在圣经里你会看到，以扫想要的就是现在的，他不想要永恒的祝福，所以神都给他了。现在他有牛肉，他有红豆汤，不是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吗？你一天到晚想到的不是永恒的上帝，只是现在要发财，那你得到就是现在这些财富和财富而来带来的焦虑。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扫和他的后裔 非常有成就，而那个成就大过以色列。以东的建国，创世纪就讲早过以色列。我们在小先知书里都可以看到，在俄巴底亚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在耶利米书也可以看到，以扫或者以东这个国家有非常多的智慧人，他们早更早建国，他们也有聪明，但他们的聪明和一切都是世界的，他们不要永恒的福分，那得到了世界，不是上帝很公平吗？让我们常常会数算上帝的恩典，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使我们能够艰难中持守、忍耐、等候。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求主让我们在彼此交通思想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个福气，你侧耳听，甚至你记录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